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严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沃兰说和美国讨论扩大联合基金，寻求支持国防计划。日本制定完成收购美国钢铁，川政府保留关键否决权。欧盟指控全球速卖通违规，数位服务法案首波监管行动扩大。以色列松绑战时封锁，重启部分经济活动。SpaceX 星舰静态点火前爆炸，延误月底试射。广东淮泽遭遇百年一遇洪灾，全院180,000人受灾。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尤利亚表示，乌克兰高级官员和美国同行讨论了上个月设立的联合投资基金下支持乌克兰国防计划的可能性。基辅正寻求巩固华盛顿的支持，华盛顿一直是他最大的军事支持者，目前正寻求结束和俄罗斯的残酷战争，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3年多。尤利亚表示，这次会谈是在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的，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亦都在场。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会谈的重点是扩大该基金的授权，来支持乌克兰境内的国防领域项目。两国设立了一个联合重建基金，作为允许美国获取乌克兰矿产协议的一部分。基辅希望这个将为获得更多支持来对抗俄罗斯的全面入侵铺平道路。日本钢铁巨头日本制铁公司星期三完成了以141亿美元收购美国钢铁公司的交易。这笔交易的谈判持续了18个月，几经周折，最终在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的支持底下完成。根据交易条款，日本制铁公司以每股55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美国钢铁公司100%的股份，这个和该公司在2023年12月提出的收购要约一致。尽管日本制铁公司收购了美国钢铁公司的全部股权，但是根据和川政府签署的涉及国家安全的最终协议，赋予了川任命一名董事会成员的权力，并赋予美国政府一份非经济类黄金股。这个黄金股赋予美国政府对该公司的很多关键决策拥有否决权，包括停产、削减产量以及人员配置水平等。这次收购将令到美国钢铁公司到2028年时候一共获得110亿美元的投资，其中包括用于一家新建美国工厂的10亿美元，后续几年还将为这一家新工厂增加30亿美元的投资。欧盟指控中国电商平台全球速卖通 AliExpress 违反该联盟的数位规范，这个是布鲁塞尔运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位服务法案 DSA 来加强网络监管的最新行动。这个法案的目的在于迫使网络网制公司打击非法内容和虚假资讯， 支持透明广告，停止根据个人的种族和宗教信仰来定位广告。如果企业未能够有效节制非法内容和虚假资讯的传播，将面临最高相当于它年度全球营业额 6% 的罚款。星期三，监管机构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 AliExpress 缺乏有效的措施来防止非法内容的传播，例如假冒商品或不安全产品的资讯内容，同时亦都未妥善处罚反复违规的商家。这项决定正值欧盟收紧对中国电商的监管，特别针对涌入欧洲的低价进口商品。当前超过90%寄往的欧盟的小包裹来自中国，布鲁塞尔已经建议对这类包裹每件征收2欧元费用。在与伊朗冲突进入第六日之际，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三宣布将逐步放宽针对民众的部分限制措施。过一个星期，这些限制几乎令到全国停摆。虽然学校仍然维持关门状态，但是部分民众可以返回配有防空设施的工作场所。边境地区因受攻击次数较少，亦将率先松绑封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这样做是对伊朗敌人发出的胜利讯息。他强调，在继续对伊朗发动强力打击、消除威胁的同时，他们都要逐步重启经济，令到社会回到正常轨道。这一轮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引发大量航班取消，导致几十万人滞留在海外。以色列机场管理局表示，首架协助撤侨的专机星期三降落在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交通部长雷盖夫指出，目前大概有10万到15万名以色列人滞留海外等待回国。卡茨指出，伊朗近日发射的导弹次数减少，令到以色列防空系统有更高拦截成功率。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星舰出现重大意外，原定月底进行第十次测试任务的星舰，在星期三深夜进行静态点火测试之前，突然发生大爆炸，整艘星舰被炸成碎片。现场火势猛烈，在爆炸发生2个小时之后仍然持续燃烧。静态点火测试是指在火箭固定在地面的情况下，点燃火箭引擎的程序，作为发射前的最后一次系统检查。 SpaceX 表示，星舰在飞行准备过程中发生重大异常，不过他们强调整个操作过程中现场都保持了安全区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次事件的原因以及测试现场可能受损的程度还不清楚。这艘星舰原型舰原定在这个月底进行第十次试射，今年较早时候的第七次、第八次和第九次连续飞行测试都在飞行过程中发生爆炸而宣告任务失败。中国南北地区近日遭受暴雨侵袭，灾情严重。黑龙江哈尔滨因为暴雨积累雨量超过100毫米，街道变成河流，大批私家车浸在水里面无法动弹。哈尔滨市民表示，6月17日过半夜2点几，外面雨落得好大，好多车辆都被浸晒。广东南方地区同样遭受暴雨侵袭，肇庆怀集县被土黄色泥水淹没，店家一楼几乎全部被水吞没，高架桥就好似漂在水面上咁。受连日暴雨影响，广东怀集18日遭遇百年一遇洪水，全县19个乡镇18万人受灾。由于上游水库 持续无预警泄洪，凤江河水位暴涨，截至18号7点，淮泽站出现55.22米的洪峰水位，超过警戒水位5.22米，成为建站以来历史最大洪水。在山西五台山16号中午突然遭遇狂风暴雨，徒步游客被强风吹得无法移动，有人要抱住路牌来防止被吹走。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加剧，美方已经调派大量加油机到欧洲，并增派其他军事资产进驻中东，包括更多战机。一艘原来部署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航空母舰也都正驶向中东地区。彭博星期三引述知情人士讲法报道，美国高阶官员正为未来几日可能空袭伊朗做准备。报道说，目前局势仍然在发展当中，可能会改变。有些人指出美方可能计划在周末空袭。两名美国官员星期三向路透社表示，美军已经将可能受到任何伊朗攻击的部分飞机和船舰从中东地区的基地移防到其他地方。另一方面，美国驻卡塔尔大使馆星期四发布警戒，暂时限制使馆人员进入位于卡塔尔首都杜哈近郊沙漠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是美军在中东地区最大的军事设施。中东局势升级，欧洲建议举行核谈判。德国外交消息人士话俾路透社知，德国、法国和英国外长将先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德国常驻日内瓦使节办公室见面，20号再同伊朗外交部长举行会谈。呢名德国消息人士话，欧洲协同美国和伊朗谈判，目的是要说服伊朗坚定保证他的核子计划仅是止于民生用途。消息人士说，上述部长会谈之后将举行专家级别的结构性对话。以色列表示，以方目标是消除伊朗发展核武的能力，伊朗则是否认他的核子计划用于军事目的。德国总理默尔兹公开支持以色列的袭击行动。德国外交部长雅德福星期三就是呼吁伊朗领导人致力达成决议，包括对核计划做出保证。新西兰政府星期四表示，已经在6月初决定暂停对库克群岛提供1820万新西兰元，大概1100万美元的预算援助。这项消息曝光之际，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正访问中国，并预计将在星期五在北京和中国党魁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晤。由于库克群岛和中共关系不断加深，新西兰和库克群岛这两个宪法上相关的国家之间的互信遭到冲击。预计新西兰总理会向中方表达对库克群岛和中国关系日益加深的忧虑。新西兰和澳洲对中共在太平洋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更加谨慎，认为这个对两国国安构成潜在威胁。今年1月，新西兰已经暂停对基里巴斯的新发展援助。近年来，基里巴斯亦都同中共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协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星期三就美国2026年国防开支举行听证会。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敦促印太盟友仿效美国的北约盟友，将国防投资提升到占国内生产总值 5% 的水平。海格塞斯在听证会上再次谈到中共是美国的暴调威胁，并表示印太地区是美国优先关注的区域。所谓暴调威胁是根据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指美国军力的发展暴调要时刻关注并超越中共军力的发展暴调。目前美国国会正在审查2026财年国防预算，这个是海格塞斯第七次在国会作证。之前他分别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众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作证。海格塞斯6月11号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曾经表示，欧洲北约盟国如果能够增加国防开支，将有助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随着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持续，多国启动撤侨行动。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克克比星期三表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正在着手安排撤离航班和邮轮离境，来帮助希望离开以色列的美国公民。美国国务卿几日之前曾经调升以色列的旅行建议警示等级到最高的第四级，示警美国国民不要前往当地。澳洲已经从以色列撤离了少数公民，新西兰大使馆职员即已经离开了伊朗。近日有中国民众抱怨，指中共领事馆组织撤离仅是针对留学生，并且还要自费，身为华工还未收到通知。亦都有人回应连台湾都撤侨了，显示不满中国撤离工作。中共驻以色列大使馆于是在19号发布公告，宣布将在20号开始协助想要离开以色列的中国公民分批离境。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在博客节目 Part Force One 中批评中国近年来在全球制造业的占比高达 30%， 为此美国政府有必要恢复平衡，扭转过度依赖中国产业的局面。目前美中仍然在进行谈判来达成一项永久性的贸易协议。今年5月美中谈判代表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次会议，并且在关税议题上达成协议，暂停报复关税91。上个星期美中代表在伦敦达成框架协议，美方对华进口总关税设定是 55%， 中方对美关税是 10%。 贝森特说，我们在伦敦的共识是中国稀土磁铁开始出口之后，我们将撤销反制措施，接着大概三个星期内可能会再举行一次面对面会议，看看我们能否实现互惠对等公平的局面。贝森特表示将拭目以待，观察中国是否会真正开放市场。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以色列誓言灭了哈梅内伊，美暂时按兵不动。黎清德警告中共施压未缓，多国与台情报交流。美国钢铁成为日本企业，联手抗衡中共。摩萨德撤局斩首高层，深入渗透伊朗手法曝光。中共撤侨需自费提前交网民报完整官方通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誓言要将伊朗政府为这次袭击付出全部代价。川普决定推迟两个礼拜再决定是不是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报道，索罗卡医疗中心遭受导弹袭击之后，内塔尼亚胡访问医院时讲到了清除哈梅内伊的可能性。 他说所有选择都是开放的，最好不要在媒体上谈论他。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19号亦有记者问普京，如果听日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或单独行动杀了哈梅内伊，俄罗斯怎样回应，采取什么行动？普京说，我甚至不想讨论这种可能性。纽约时报突然声称普京背叛了伊朗，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帮助建造无人机工厂，并签署了一项互防协议。当以色列开始轰炸核设施并杀害伊朗将军时，普京什么都没给。时评人唐正远认为，纽约时报的意图其实非常的阴毒，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到刺激普京赶快给伊朗支持，撑住伊朗不要倒。纽约时报针对着中共给伊朗的支持持一种赞成的态度，伊朗和美国政府现在完全是对立的。伊朗大外宣账号爆料，称伊朗发射弹道导弹将北京炸了，仲评论说现在爽了吧。有人回应说，中宣部显然是接管了伊朗的宣传了，但是中宣部内部有反贼啊，用一张图片就将实话讲了，大家秒懂。仲有人说，至少这回不是 AI， 还是有进步的。据彭博社报道，19号以色列防长卡茨视察被伊拉克导弹袭击现场时说，哈梅内伊就是现代希特勒，比哈梅内伊这样的独裁者领导着伊朗这样的国家，并将摧毁以色列国作为他公开宣称的目标，这个不能够被允许继续存在或实现。我们知道可以派以色列国防军进入地堡逐步犹太人的敌人希特勒，从而挫败他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我们就会这样做，将他找出来然后消灭他。当被问及消灭哈梅内伊是否属于以方的战争目标时，卡茨回答说，战争的目标是消除核威胁、消除破坏源、解除导弹威胁。在这个框架内，以色列国防军已经得到指示，并知道要实现所有目标。毫无疑问，这个人不应该再继续存在。当日白宫发言人内维特对媒体说，鉴于以伊朗谈判的巨大潜力，川普将在未来两个礼拜内决定是否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18号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社媒上表示，德克兰当局致力于外交，从未寻求过核武器，亦永远不会寻求核武器。据伊朗外交部声明，19号阿拉格齐在日内瓦会见英法德三国外长，讨论德克兰当局的核计划以及与以色列的战争。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卡拉斯亦将出席会议。法国、德国、英国和欧盟都是2015年伊朗核子协议缔约方。川普首度执政期间退出这项协议，导致协议停摆。唐正远认为，英、德、法这三个国家都比较倾向于使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伊朗的核危机，而不太倾向于说使用战争和军事的手段。这个是当前伊朗最迫切所需要的。德国、法国基本上是欧盟的领头羊，是比较有分量的，尤其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有公开的表现出了就是对以色列的一种批评的态度，甚至是公开表示出来话就是支持对伊朗采取外交谈判的途径来解决和危机，这个是唯一的途径等等这样一个表态。所以这个表态他当然对伊朗是非常有利的。伊朗希望急切地拉住欧盟这几个国家为他自己来讲话，压制住以色列在军事上的进攻，同时亦压制住美国有可能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的这种意图。当日有记者仲问及美国未来是否会参与伊朗战争时，内塔尼亚胡说这个取决于川普，他懂得这个游戏，川普会做对美国最有利的事，我相信他的判断力，他是一位伟大的朋友，伟大的世界领袖，以色列和犹太人民的伟大朋友。我们将实现所有目标，摧毁伊朗所有核设施，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针对伊朗目前对以色列的导弹发射能力，内塔尼亚胡说，我们正在打击伊朗的导弹发射器，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一半以上的发射器。以色列国防军在评估中表示， 以色列已摧毁了伊朗约 40% 的发射器。台湾总统赖清德19号在之前例行军事会谈时指出，中共第一、第二岛链全区域的军事施压并没有因中东局势而有所减缓。赖清德提醒台湾国防部及国安团队，从而家起要全面强化对区域安全的动态监控。19号驻亲外长最新声明再次强调，台湾和平非常重要。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这个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他感谢 G7 重申台湾稳定，指出从三四月到现在 G7 会议不断支持台湾与印太地区的和平，一致立场显示民主国家愿意共同应对中共威胁，是战略性的信号。台湾亦将共同守护区域和平。与此同时，哥斯达黎加在2007年同台湾断交之后，近日两国政府开始交流官方情报。哥斯达黎加媒体国家报18号报道，哥国总统府证实有5名情报安全局官员在5月8号至31号间赴台湾接受基础情报课程培训，为期23日，培训期间费用由台湾支付。哥国派情报官员前往台湾受训，中共驻哥大使馆声称这项安排违反了一中原则。不过18号哥国总统查韦斯虽然没有回应中共的抗议，但公开批评华为在企图影响该国的司法立法机构，并指责部分国会议员已经成为外国利益的说客。另外，美国无人机公司 SkyDeal 的主管亚伦坦最近在台北表示，乌克兰战争被世界看到无人机的新用法，亦提醒台湾要为电子战做准备。他建议台湾建立一个模拟俄乌战场的测试区，帮助本土无人机更抗干扰，未来亦能吸引其他国家的无人机来台湾测试，参考俄乌战争经验，在台湾设立电子战试炼场。该试炼场将帮助台湾国防工研院、中科院等部门找出无人机的弱点进行优化。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定是追求自我养生的你，三高代谢宝都是你的最佳伴侣。想要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连结，或者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在美国总统川普13号签署行政命令，对日本制铁并购美国钢铁的交易开了绿灯之后，双方在18号正式完成相关程序。虽然史一度是全球规模最大，亦是美国制造业最具标志性的美国钢铁正式成为全日资企业，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持有黄金股，对未来运作握有话语权。对此，日本制铁执行长桥本英二则强调，在适切的经营状态下，并不担心美国政府会构成障碍，但是美日双方的联手将有助于提升抗衡中共扩张影响力的能力。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指出，日本制铁以每股55美元或是总额141亿美元的价格成为美国钢铁的全资母企业，美国钢铁则仍然能够保有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的企业总部。报道指出，在完成并购之后，日本制铁将确立全球第四大钢铁集团的地位，粗钢年产量从 436.4 万吨提升到 578.2 万吨，进一步拉近与全球排名第三的中国鞍山钢铁集团年产量之间的距离。资深媒体人远见快评主持人唐靖远先生认为，这个事件呢，可以说是在这个领域非常重大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因为这样一件事，它其实是标志着日美这两个制造大国在钢铁钢铝产品领域上，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正式结盟的关系，用这种方式来对抗中共在这个领域的垄断，以及中共在这个领域的武器化的这种低价倾销。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事件 亦可以将佢视为系川普总统上任以嚟，佢想要重振美国嘅制造业，想要呢个重振整个全球嘅一个产业链嘅初步嘅尝试啦。与此同时，其实亦系对美国自己嘅国防有重大嘅意义。佢仲讲到，咁样嘅一个事情对全球嚟讲拥有一种示范性嘅意义。对全球嚟讲啦，我觉得咁样一个事情，佢其实系拥有一种示范性嘅意义，唔单止系喺呢个钢铁制造嘅领域，或者喺其他嘅领域，好多嘅国家而家都可以考虑话效仿而家日美嘅呢种模式，大家联合起嚟，携手起嚟，重新调整整个产业链嘅走向，用呢种方式嚟对抗中共嘅佢嘅呢种经济战争。以色列13号突袭伊朗，攻击目标是军事与核子设施。摩萨德策划了一场斩首行动，他们利用伊朗内部通讯系统发出假会议通知，约20名伊朗空军高层前往德克兰一处掩体。会议开始无奈，掩体遭到精准空袭，多名指挥官与技术人员当场丧命。以色列国防部宣布，伊朗空军的领导层大多已经被消灭。外界分析，这次斩首行动有效削弱伊朗的反击能力，伊朗的导弹袭击次数明显减少，从每次约40枚减至几枚。以色列军方表示，他们已经摧毁伊朗近半的导弹发射器，除非局势恶化，伊朗不太可能动用剩余导弹。以色列亦因此松绑民防政策，允许有限集会。金融时报19号报道指出，这场行动背后是以色列长年建立的情报网，包括特殊安卓手机的通讯装置、卧底和伪装成仓库的无人机据点。以色列早在3月就已定攻击名单，并成功引诱军方高层集中现身。第一波攻击团灭目标人物，早在去年，一名在欧洲的以色列电信公司高管就接到来自特拉维夫的来电，要求协助设立一款外观廉价、实质可以加密通讯的安卓手机。同时，一名在医疗新创公司上班的预备役军人亦被调回以军高度机密情报单位9900小组，重新开发影像演算法，用来识别导弹推进的运输车辆。伊朗方面已要求官员停用联网设备，民众亦被建议删除 WhatsApp。 情报界认为这些措施效果有限。以色列电信业人士说，目前全球仍有几百人使用类似的设备。前以色列情报官员艾森表示，这次行动展现出以方情报系统的强大能力，但他亦提醒，成功之后更要提防骄傲自满。以色列与伊朗战事不断，多国紧急撤侨，但是中共的应对却引发争议。多家媒体报道，中共只协助留学生的撤离，其他当地的中国侨民完全没有收到通知，令不少人感到被遗弃。有网友在18号发出完整的撤侨通知，显示中共要求留学生不得转发微信群内容，要保持安静，服从指挥，并强调要自觉维护国家形象。另外，撤离所需费用亦要由留学生自行承担，还要提前交。有人讽刺说，与其讲撤侨，不如说是呃钱行动。都到什么时候了，还想要捞一笔，其他国家怎么包机呢？还要自行交费，钱都被贪食了吗？中共这么有钱，但是对自己的国民却一直很孤寒。德克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谢书元在访谈中透露，他在撤离途中经历19个钟头的车程，到阿美尼亚边境还遭遇当地黑车司机拦路，索取$200的保护费才能够安全离开。在经历军警检查时，伊朗警察讽刺说，一车疲惫的中国人。面对新闻报道，以军空袭导致德克兰出现逃离潮，中国留学生王万哲表示，德克兰局势恶化之后，中共没有及时提供实质的援助，SIM卡被切断，物资短缺，家人急着打电话要他设法自救。他和舅父开车逃离时，沿路看到民众疯狂抢物资逃难的情景。网友水水老宾信亦说， 当时中共驻德克兰大使馆仍然建议民众留在原地，他后来是亲眼看到一枚导弹在眼前飞过，先至睇清一切，下定决心撤离。不少人质疑中共选择性撤侨不公平，目前仍有几千中国侨民滞留中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两岸新闻。
北京长安街传异动，伊朗总统跑了，美军已吃出征餐 ，B 二仍未现身。以色列黑客攻击伊朗银行，存款恐归零。日本发现新活动断层，以伊开战，分析师话油价靠运气。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6月18号通过社交媒体传出未经证实的消息，北京长安街突然在17号晚上11点到次日凌晨5点之间实行交通管制，开启长安街沿线的反向侦测系统，并禁止居民对长安街方向拍照和摄像。发帖人问中共如临大敌，这个在这里打算做什么？有喜事要发生吗？网民所讲的喜事无非是政变，中共党魁换人，甚至政权更替。但亦有人猜测，或者是习近平又一次反扑。之前不就曾经传出习近平手下的许其亮、何卫东和苗华就因为反扑失败先至落马的落马，猝死的猝死。自媒体人李牧阳亦都收到这个爆料，他在节目中还透露收到另一个消息，说目前新党魁人选还未有确定，四中全会一直未能召开，估计最早会在7月尾召开，最迟不会超过8月底，因为新党魁要在9月3号的阅兵仪式上亮相。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既然能够出访东亚，就说明他仍然掌权，但亦有相反的观点指东亚行程正好显示习近平失势。例如时事评论员江心哲说，习近平2023年一时间给东亚提供260亿人民币援助，但这次他只是给了15亿，差距巨大，按习近平的作派。即使中国经济困难，他亦不会为照顾老百姓而减少大撒金钱，就好像当年毛泽东，就算百姓吃不饱都要对外援助。相信习近平大撒金钱急剧缩水，是因为他已经失势，没有随便花钱的权利了。或者现在权力不在他手上，他出访只是在前台表演。另外，普京眼见即将同失中东最重要盟友伊朗，居然只是找金正恩。据朝中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7号在平壤同金正恩见面。绍伊古6月4号才到访平壤，时隔不到半个月再次访朝，显然与伊朗局势有关。独立学者吴造来说，普京为什么不找习近平，应该是卢卡申科告诉他知习近平已经失去军权，北京真是变天了。吴造来总结说，以色列打伊朗打的是哈梅内伊，最受伤害的是习近平，因为他投资伊朗的是真金白银，中东是中共的后院，中东火药库入面多数是中共的储备，如果习共真是发动台海战争，那将是人类最后一场大战，人类最后要消灭的就是共产党人。伊朗拥核是以色列开战的主要原因，这个就将牵扯到中共。犹太裔美国作家兼中东问题专家林德伟 拉米克里斯·罗宾斯17号在犹太新闻新迪加网站发表评论文章，题目是《中国在伊朗导弹危机中的角色》。文章说，以色列先发制人，不单只是因为伊朗已逼近武器级有的突破点，更源于伊朗快速扩张的远程弹道导弹储备。如果不加以制止，这些导弹将会对以色列造成毁灭性威胁。文章列举在开发弹道导弹方面，中共对伊朗提供的技术、关键零组件、燃料等援助，并说就在以色列发动空袭的前一个礼拜，伊朗仍在落订单购买另一批中国火箭炮燃料，数量是前一次的两倍，这个也可能促使以色列决定提前出击。罗宾斯指，中共对伊朗的直接军事援助导致十几名以色列平民死于导弹攻击，这些导弹以六倍音速击中以色列住宅区，造成几百人受伤。罗宾斯的文章对以色列政府发出危险警告，加深西方对中共地缘政治角色的警惕。目前由中东传来的最新消息是，三架客机刚刚降落也门，其中一架似乎是伊朗总统专机，也门是胡塞武装控制区，佩泽希齐扬亦可能是去重组力量反击以色列。如果伊朗总统外逃，就会进一步重创伊朗政权。不过这个消息到目前为止未获得证实。经过接近一个礼拜的空袭，伊朗和以色列都不好过。以色列情报机构估计伊朗有2000枚导弹，以色列军方认为以军空袭摧毁很大一部分导弹储备，伊朗已经发射400枚，以军还摧毁约三分一导弹发射器。但伊朗一半以上的武器库存仍然完好无损。外界更加不清楚地下仓库的导弹数量，弗林将军更加提醒说，伊朗还保有一种远程导弹，霍尔木兹四型导弹。伊朗仍然保持有相当程度的军事能力。同时，以色列主要财经报纸 Market 报道称，导弹防御系统每日令以色列损失约2.85亿美元。一位了解美国和以色列情报的人士表示，一些评估预测在美国没有补给或美军不进一步介入情况下，如果伊朗保持稳定的攻击频率，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再维持10到12日。华尔街日报18号晚透露，川普17号晚私下告诉高级助手知，他已经批准攻击伊朗，但暂时没有下达最终命令，再看看德克兰会不会放弃核计划。前白宫首席战略家班农在战情室中提出一个办法，不需要开战令伊朗放弃核武。班农说，在不断切断苏伊士运河的前提下，美国海军可以切断伊朗每日200万桶石油出口，例如将一个战斗群部署在北阿拉伯海，令中共无法由伊朗获得任何石油，美国就可以要求进入伊朗拆了核设施，伊朗只能够屈服。嘉宾，美国最大佣兵公司黑水公司 Blackwater 创办人艾里克普林斯说，还有更简单的方法，不需要制裁和轰炸，不需要动一兵一卒，只需要一纸文件思略许可证，就能够在10日内合法扣押伊朗的邮轮。这个是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赋予国会的权力，授权私人武装对敌对国家的资产进行扣押或打击。普林斯解释说，1980年代241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贝鲁特爆炸案中殉职，美方认定伊朗是幕后黑手，家属持续诉讼，最终美国法院判决伊朗赔偿几十亿美元。伊朗的海上邮轮就是法院判决的可执行资产，美国的私人武装只要能够拿到一纸思略许可证，就可以依法扣押邮轮，变卖原油，这个甚至不需要美国海军出面。如果美军更进一步，将一支航空母舰战斗群由红海调往阿拉伯海南部， 堵塞伊朗通往亚洲的油路，中共就不能够再买到原油，这个就是经济封锁。以色列团队全部歼灭伊朗神棍政权高层，影响波及中国。在国内社交媒体上，百姓意有所指地说，另一个神棍有点紧张了，特权应该终结了，原来我是伊朗人，文明会照亮每一寸土地。全球关注美国是不是出兵伊朗，近日有美军士兵在 TikTok 等平台共享影片，说军中罕见食起牛扒加龙虾。有人指称这类豪华餐点通常是美军行动前的出征餐。美国目前正全力向中东地区调动海空军力量。自由时报整理美军布局，目前驻扎中东的地面美军人数已经由常规的30,000人增加至约40,000人。空军主要防御拦截伊朗导弹，保护以色列和美军基地。目前至少12架 F-16 战斗机已经由意大利转移至沙地的苏尔坦亲王空军基地，作为前线部署，大量战斗机和空中加油机进驻英国、西班牙、德国和希腊等欧洲战略据点，以便快速反应。在海上，沙利文号和哈德纳号驱逐舰在东地中海前线负责拦截射向以色列的弹道导弹，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在阿拉伯海，确保霍姆兹海峡周边美军基地和航道的安全。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正由印太地区赶往中东，福特号航空母舰亦将进入欧洲。这个意味着川普总统在必要时将能够调遣3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值得关注的是，唯一能够轰炸伊朗福尔多核设施的 B-2 隐形轰炸机目前还未有部署到中东。同以色列有关的黑客组织掠食马掌，这个月17日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已成功对伊朗国营银行塞帕银行发动网络攻击，并摧毁一切数据。如果这个说法属实，意味着存款入账户直接归零。掠食麻雀在 X 上声明，他们选择攻击塞帕银行是因为这个银行被指控为伊朗革命卫队所有，并用来逃避国际制裁，将伊朗民众的资金注入弹道导弹核武计划。现在塞帕银行官方网站已经无法连线，多家分行被迫暂停营业。网络服务公司 Cloudflare 17日晚公布数据显示，伊朗二大行动网络供应商已经断网，进入网络锁国状态。另外，据伊朗国际电视台的报道，有多位塞帕银行用户反映无法登入账户，连带导致与伊朗军方有关的金融机构科萨尔和安萨尔发行的金融卡亦都无法使用。另外有传言指出，这次网络攻击可能导致部分伊朗民众的银行账户资料归零，但还未有获得官方证实。下面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轻松补充，守护代谢健康。无论是忙碌上班族、关注健康的银发族，定是追求自然养生的你，三高代谢部都是你的最佳伙伴。了解详情，请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连结，或拨打北美免费热线1-866-520-5201。最新地质调查在日本九州东北端大分县的国东半岛沿岸，新发现一条长达60-70公里的活动断层。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吉建雅行指出，断层几乎呈直线分布，主要是因为地壳板块横向压迫所致，属于横向错动形态。推测当断层活动时不会引发大规模海啸，但如果整条断层大活动，仍然可能导致规模7级以上强烈地震。 消息传出后，引起当地居民的忧虑。大分县亦在近日召开专家会议，决议将这条新断层正式纳入国家的地震灾害预测系统。根据日本国家地震调查委员会2025年3月发布的估计数据，当南海海槽发生大地震时，大分县预计的受灾遇难人数达18000人。不过如果南海海槽地震和国东外海的断层发生联动，就有可能造成极大的灾情。吉见雅行表示，在2024年元旦发生的能登半岛强烈地震，就是因为没有将活动断层的资料纳入预测模型进行推算，造成防灾措施严重失准，所以大部分县将会汲取教训，提前将国东断层纳入风险评估。之前日本政府曾经宣布，预计南海海槽在未来30年内发生8级以上地震的机会率高达80%。根据 CNBC 18号报道，随着以色列和伊朗冲突升温，油价未来走势充满不明朗。以伊冲突的最大风险之一是伊朗可能封锁霍姆兹海峡，这个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一旦中断，将对全球供应造成剧烈冲击。能源投资公司高级投资组合经理罗布·图姆尔表示，霍姆兹海峡的航运如果被中断，油价将飙升至每桶$100，这个海峡的正常运作对于全球经济绝对至关重要。霍姆兹海峡不是唯一风险，还有对石油和天然气田的袭击。伊朗日前攻击以色列巴赞炼油厂，作为报复，以色列空袭了全球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迫使伊朗暂时停产。这个气田由伊朗和卡塔尔共同开发，是波斯湾地区能源命脉之一。目前市场对后续走势意见不一，如果战事再升温，油价恐快速飙升。外界预计油价在未来5个星期内突破每桶$103的机会率是5%，但如果形势失控，出口中断，今年夏天的油价将会飙升到$160。但洁净能源转型公司的创办人佩尔勒坎德认为，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前，原油市场已经有过剩风险。他预期油价将回落至每桶$30-$50。目前冲突虽然推高油价，但战后形势稳定后，价格会再次下市。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川普最新表态透露终结伊朗的时间点，而以军打算放弃美军，自己单独轰炸伊朗的福尔多核设施，究竟是什么计划呢？伊朗总统3架专机抵达阿曼，是要谈判抑或是逃亡呢？而美英四大航母齐聚倒在伊朗的大门口。值得关注的是，今日中共表态会介入冲突，这样以色列只要攻击哪里，就会令到北京付出惨重代价。北京最怕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消息。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9号，欢迎收看北美快报，跟着下来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今日18号，伊朗领袖哈梅内伊对川普呼吁投降的信息作出回应，就是绝不无条件投降，而且还威胁说，如果美军采取行动，将会带来无办法弥补的后果。川普今日在白宫没有明确透露美军是否会攻击伊朗核设施，但透露伊朗已经主动联系，甚至都提议要来白宫拜访他。与此同时，伊朗政府的3架飞机今日飞抵阿曼，是谈判抑或是逃亡呢？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中共今日表示会介入冲突，而以色列一旦动手，中共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昨日，川普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美国要不要参战、要不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作出决定。关于会议的具体内容还未公布。在今日18号，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对于会不会打击伊朗，没有透露细节。他说可能会，亦都可能不会。没人知道他会怎样做，但是他暗示伊朗现在麻烦大，他们想谈判，但是他们本应该早点来。他还重申，现在想要的就是要伊朗无条件投降。川普透露，伊朗人想要谈判，不单止已经主动联系他，甚至还提议要来白宫，但是川普表示，伊朗再过几个星期就会拥有核武器，如果真的拥有了核武器，这样将是世界末日。他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耗尽，这个就是我们采取目前行动的原因。而他亦都指出，战争非常复杂，事情未到最后一刻就不算是结束，跟着下来一个星期会很关键，或者不到一个星期，或者是更短。而对于哈梅内伊回复绝不投降，川普只是抛出了四个字，祝你好运。川普昨日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他说给内塔尼亚胡听继续下去。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今日对伊朗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摧毁了伊朗的内部安全局总部，而今日伊朗亦都全面断网。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哈梅内伊喊着绝不投降，但是今日上午有三架伊朗政府专机先后飞抵亚曼，也就是原本美国中东特使要和伊朗代表团谈判的地方。外界非常关注三架飞机入面是谁，和他们去亚曼的意图。第一，可能和美国进行秘密谈判；第二，可能伊朗高层领导人带着家眷避难或者是逃亡；第三，有可能是撤侨。但是伊朗外长对半岛电视台说，伊朗政府并未有派出人去亚曼谈判。以色列高层官员日前宣布，预计将会在一到两个星期之内完成对伊朗核计划的攻击，其中更加包含攻击防御最严密的地下福尔多核设施。而川普是否会动用巨型钻地炸弹来摧毁福尔多核设施，其实亦都引起了美国官员的辩论。因为如果美国介入战争，伊朗可能会攻击美军在中东的基地。外界认为，川普之所以没有作出最后决定美军是不是会参战，就是想兵不血刃来解决核危机。川普不希望有人命的伤亡，但如果要彻底终结福尔多核设施，以色列就要依靠美国的地堡钻地弹，这个也都意味着美国要参战。不过在今日18号，《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以色列另外有摧毁福尔多的计划，而且有能力独立摧毁它。以色列官员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是一位高层的以色列军方官员说，以色列可能会部署无数个小型穿透炸弹去进入福尔多的防御系统，采用类似于消灭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的战术。纳斯鲁拉在布鲁特亦都是在地下堡中被消灭。另外，以色列还可以尝试冒险的突击队突袭，或者是更隐蔽的手段瘫痪网络和定点清除。亦都就是说，以色列不依靠美军亦都可以摧毁福尔多核设施，而美军只是提供为以色列防御。而观察人士认为，在以色列掌控制空权的情况之下，多架次轰炸机在相同位置精准地投袭以色列现在的钻地弹，这种方案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践上还是有风险，最保险的就是美国出手。而如果美国不加入，这样决定以伊冲突的结果就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实力。 CNN 的消息说，伊朗在过去14个月里面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700枚中程的弹道导弹，而这次以色列消灭了伊朗三分之一的导弹发射器，预计伊朗剩下1300枚的中程弹道导弹。分析人士说，伊朗不敢全面开战，现在他们一半的导弹库存已经没有了，没有弹药可用的压力可能会令到伊朗更倾向于通过谈判结束冲突，伊朗政府面临彻底倾覆。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